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拿大随机刺杀事件，至少14、15伤，总理发声。美维州全枪击案，至少2死5伤，几名受害者是大学生。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离任。美国多州面临是否接受加州2035年禁汽油车新规定。美乔州两院洪水进入紧急状态，美紧急事务局指仍然不确定即信使几时能够供水。华邮记者揭发河南民众出卖面部表情，训练 AI 识别人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加拿大沙斯卡串旺省4号发生匪徒持刀攻击民众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日发推文说，今日在沙斯卡串旺省的攻击事件可怕而且令人心碎，他和那些丧失挚爱者以及受伤的人同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助理专员布莱克莫尔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在沙斯卡串旺省的詹士姆史密斯克里民族和邻近的韦尔登社区发现了10名死者。他表示另外还有些伤者，其中15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加拿大警方正在积极寻找两名疑凶，分别是30岁的达米恩·桑德森和31岁的迈尔斯·桑德森，两个人都是黑发棕色眼睛。拥有2500人口的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沙斯卡串旺省的很多居民就被呼吁就地避难。布莱克莫尔表示，当局认为部分受害者是疑犯的目标，而其他人就受到随机攻击。在目前要讲出动机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美国维珍尼亚州洛福克市在4号经传枪击事件，目前已经至少有2人死亡，5人受伤，多名受害人是洛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据传媒报道，在维珍尼亚州靠近欧杜明大学的一处民宅，在4号经传枪击案。据讲原本是举行一场聚会，过程之中不知为何发生争执，还有人开枪，结果导致2人死亡，5人受伤。事后诺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亦都表示有几名受害人是该校学生，并且指他们是无辜的旁观者。报道引述警方的讲法指出，25岁的米勒和19岁的麦克奈特经送院抢救无效不治，并且指该宗枪击案涉及多支枪械，包括手枪和长枪等，目前案件仍然跟进调查。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透过声明表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沙利文完成他在俄罗斯的外交任期，并且在4号离开俄罗斯。现年62岁的沙利文是在2019年12月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新闻稿指出，沙利文离任之后将会结束他长达十几年的公职生涯。美联社报道，沙利文卸任大使职位正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日益严峻危机，同时亦都处于美国民众在俄罗斯被拘押的外交争纷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没有讲明沙利文离任的更多细节，但是就提到外交官员鲁德将会在大使馆代行大使职务，直到沙利文的继任者赴任。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汽车排放规则挂钩的17个州份面临是否跟随加州的全国最严格汽车排放新规定的重大抉择。到2035年之前，要求所有新车，包括房车、农夫车和 SUV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一是用电驱动车，一是就以氢作为驱动能源，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标准。 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各国州份必须遵守联邦政府指定的汽车排放标准，除非他们至少部分跟随更为严格的标准。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州、麻省、纽约州、俄勒冈州和费蒙特州预计将会接受加州新的禁止汽油驱动车辆的规定。科罗拉多、宾夕凡尼亚等州份可能不会接受加州的新标准。另外，明尼苏达州的清洁汽车规则就受到法律挑战，而且在维珍尼亚州，共和党人正发起反对运动。明尼苏达汽车商协会表示，该州同联邦法律的解读是，加州新的标准将会自动在明尼苏达州生效，并且在法庭就这件事进行诉讼。该协会强调，电动车技术还未发展到令它在寒冷的地区有效使用的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南加州。乔治亚州西北部部分地区星期日暴雨，并且导致山洪暴发。据气象部门估计，咁至少是200年一遇的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山洪警报，话查图加县和弗洛伊德县的洪水有可能威胁性命。乔治亚州州长拜仁坎普星期日下午宣布，查图加县和弗洛伊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查图加县应急管理机构表示，嚟紧可能会有更多雨，并且敦促居民唔好外出。而另外十几日之前，暴雨导致流经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巴尔河的水位上涨，造成积逊市水灾，导致周边地区18万居民的日常用水无法得到保障。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威尔星期日表示，对于受到水灾侵袭的密西西比州，积逊市的居民几时能够获得食水，目前还未有时间表。中共政府正在打造升级版的人面识别系统，为了令人面识别无死角，澳洲悉尼神风暴转载华盛顿邮报记者 Case Cadwell 的调查报道。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创立网信办，严格审查中国互联网，后来更透过实名制将手机 SIM 卡和 ID 结合，消除了网络匿名问题，并且以大数据和 AI 监控舆论情况和扼杀意见分子。短短几年内，习近平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数码实验室。在这一股技术专制浪潮的推波助澜底下，一场耗资几百亿美元的中国人面识别热潮就开始了，出现了好像 Skynet 和 ShopEyes 这样的政府政策出路。透过摄影机所搜集的资料和全中国警察局系统联系，藉由准确的人面识别，警方可以即时在14亿中国人民之中准确识别、分类和跟踪每一个人。报道指出，有中资企业在河南省甲县搜集民众和各式各样的面部表情相片，包括部分遮蔽或者戴眼镜，用来训练复杂的演算法和 AI。 这些出卖面部表情的村民可以得到石油等礼物作为回报，而村民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些面部资料用在什么地方。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热门人选特拉斯在星期日表示，如果他获选为保守党党魁并出任首相，他将立即采取行动处理能源价格日益高涨的问题，并增加能源的供应。英国执政党保守党预计在5号宣布新首相的选举结果，特拉斯备受睇好，能够击败前财相苏纳克，成为下任党魁的英国首相。特拉斯星期日投书周日电讯报，他在文中再次保证，他的做法将是两路并进，一方面解决人民的生活成本危机，另一方面提出计划来促进经济成长，并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当前英国经济正深陷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并且面临经济衰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亦都指出，由于能源价格高涨， 加上几个月来的领导真空期，英国正走向衰退和一些人道危机。英国各地企业和家庭之前已经示警，如果政府不出手协助，他们将无法度过今年冬天。瓦兰总理什米加尔星期日到访柏林，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增加援助武器来对抗俄罗斯军队。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访问德国的瓦兰高阶官员，显示乌德两国之间之前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解。什米加尔的德国之行首先会晤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他在 Twitter 发文说，双方讨论了军事情势、强化制裁以及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必要性。对于德国声援乌克兰并且提供援助，什米加尔亦都表示感谢。德国总统府发言人则提到，施泰因曼尔再次向什米加尔保证，德国会继续确实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德国亦都承诺增派兵力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翼阵地。星期日当日，大概有100名德国士兵抵达立陶宛，预计他们将组成一个大概4000军力的新旅指挥单位。根据军旅指挥官 Christian Norwood 说，指挥部队将会永驻立陶宛，并向东翼盟友传达致力于确保安全的讯息，并增加当地的演习。近日，五角大楼发起了一项新的大范围行动，签署一个名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帮助国防部简化军售流程，加快美国向外国盟友出售武器的速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这个称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将为国防部寻找简化军售步骤的方法，目的是更快地将盟友需求的无人机、枪支、直升机、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交到合作伙伴和盟友手中。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与中共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都已经为国防部大概一个月之前开始的评估工作增添了紧迫性。目前国防部负责执行对外军售计划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受到国务院的监督。上星期五，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项向台湾出售1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据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近日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候强调，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牵动菲国自身安全和重要性的时候，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罗姆德斯在受访中表示，没人乐见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战争，我们希望美中两国透过更多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然后试着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个将有关我们所在的地区。他还说，但是如果地区爆发战争，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日经亚洲指出，罗姆德斯是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亲戚，对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极具影响力。而美菲两国曾经在2014年4月签署一项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官兵到墨西哥轮驻，共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协议效期是10年。当被问到落实扩大军事合作的时间表的时候，罗姆德斯说，我希望能在3年内所有已经被确认的地点都能够开始运作。目前美军在菲律宾基地通常执行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维系等作业，来应对自然灾害。近日，缅甸军政府法院判处了被废除的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姬3年服役徒刑， 指控他领导的政党在2020年赢得的胜选中作弊。据一名熟悉诉讼程序的消息人士2号告诉路透社知，昂山素姬被判有罪并处以3年服役徒刑。他的律师亦都对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相同信息，而欧洲联盟星期日即是对这个判决予以谴责。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Joseph Borrell 星期日在 Twitter 说，欧盟谴责缅甸方面对昂山素姬另加3年服役拘禁的不公判决，并呼吁缅甸政府尽快释放他和所有政治犯。他现在因为11项罪名面临20年牢狱之灾，还有几项罪名待审。昂山素姬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曾经率领在野挑战军政府几十年的统治。他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去年2月遭军事政变推翻，本人亦都遭到拘禁至今。而之前昂山素姬已经被判了17年以上徒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星期五在一份联邦通知中说，该部门已经收到了几百受益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拯救，要求 Twitter 2018年到2019年根据301条款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今年5月开始法定的4年期审查行动里面，已通知受益于关税行动的国内行业代表可能会终止这些关税，而行业代表亦都有机会要求政府继续执行关税。由于收到业界继续保留关税的申请，因此 Trump 时代的关税行动并未终止。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通告中写到，那个部门收到了很多要求保留2018年7月6号和2018年8月23号关税的请求。对于2018年7月6号开始加征的关税，共计收到来自国内生产商的24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44项请求。对于2018年8月23号开始征收的关税，即是收到了包括来自国内生产商的11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32项请求。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阶段的关税将会继续进行。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二十大前辱骂捧，新华社长三个一分钟被轰。大陆盗土，他说是一个妙招，光复香港亦在内。三大陆男子故意散播艾滋，东京或已超过1000人感染。美驻港总领事悬空近两个月，据报下任领事是中国通媒余穗。FBI 抽家后，前第一夫人贴身衣物被迫全部重买。俄国人排长龙告别戈尔巴乔夫。阿根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1人确诊，4人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十大前辱骂捧，新华社长三个一分钟被轰。中共二十大定在10月16号召开，中共宣传系统已经开始为习近平连任造势。新华社社长傅华日前提出三个一分钟口号，因对习近平的吹捧过于辱骂引起舆论嘲讽。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傅华的署名文章，提出新华社要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中国网信杂志是由中共中央网信办主管的期刊，
富华发表上述文章，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文中话新华社将始终聚焦核心，宣传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怀。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8岁的傅华是江苏如东人，曾先后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报社社长、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广东省委宣传部长。2020年4月返京理新任中宣部副部长，在2021年6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一年后升为社长。傅华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网民一片嘲讽，说不拍马、不讲假话、不突破道德底线就没办法从政。几十岁人讲出这些屁话真是丢人啊，比文革的献忠心还要恶心。网民还用傅华提出的三个一分钟造句，一分钟都离不开拍马屁，一分钟都离不开讲假话，一分钟都离不开做奴才。随着二十大临近，中共宣传系统已经进入吹捧习近平的时间。作为中共意识形态重地，中宣部部长现由习家军要员、政治局委员王坤明兼任，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等类似称号，近日已经开始宣传。在中国各地亦已开始对习近平的吹捧，早在今年四月，习近平在广西全票当选二十大党代表那阵，广西省委就开始宣传永远拥戴领袖。之后北京、天津、河南等地一把手亦公开发表长文，使用领袖嘱托、领袖风范等字眼推崇习近平。好多观察人士预计，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继毛泽东后成为获得领袖称号的第二个中共领导人。中共宣传系统据称已经开始运作。大陆道途成风，他说是一个妙招，光复香港亦包含。中国大陆剽窃行为举世闻名，日本漫画亦全球闻名。随着消费形态和阅读习惯改变，网络上亦出现很多免费看漫画的盗版网站。近日日本最大插画网站 Pixiv 的创作者就想出辣椒，将作品加入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字眼，成功让盗版页面瞬间消失。众所周知，中国盗版问题猖獗，但同时对言论出版的审查亦非常严格，因此启发了创作者防盗辣椒。事源中国一间名为 VPixiv 的盗版网站，将日本最大插画漫画网站 Pixiv 的公开内容几乎全部复制，甚至还自动将标题、关键字等译成简体中文。这个盗版行为引发日本插画师不满，促使他们采取应对。有日本插画师在推特发文说，他先是将作品设为18禁，之后再在自己的简介资料加入天安门事件，这样一来自己盗版页面就即刻消失了。消息传出后，其他创作者纷纷效法，在个人简介、作品介绍和关键字中加入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光复香港、新疆集中营、中华民国等被中共当局认定是敏感的字眼。盗图页面果然瞬间消失。截至3号晚10点，中国盗版网站 VPixiv 已经关闭，但相关话题冲上推特热搜，民间议论纷纷。中国网民说，日本人为了不被偷东西用了神奇魔法。对此，德国高校教师朱瑞对自由亚洲指，事件有趣的地方是日本插画师利用中共当局维稳审查机制，反将中国盗版网站一军。长久以来，中国盗版问题严重， 但权益受损的外国人却没有任何办法维权，因为中共政府不理。法国时评人、独立电影导演黄龙蒙亦认为，中国大陆作为山寨大国，一直秉持弯道超车，一旦海外找到应对中国盗版、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无论从立法角度定是脱欧，定是诸如加入中共敏感词的魔法，小粉红们骄傲的中国式高速发展将被打回原形。三大陆男子故意散播艾滋，东京或已超过1000人感染。日本传媒近日报道，有在东京的华人故意通过在风俗店和日本女子交往，故意传染艾滋病给其他人，可能已经有超过1000人在东京池袋红灯区受感染。今年一月，一名在风俗店工作的日本女子被在著名大学就读的26岁姓袁的中国男子叫到酒店，额外给了她钱，要求母兔发生关系。但半年后，该女子证实感染艾滋病，因此风俗店店员给三名中国男子发了现金代用券。果然袁某再次光临，被店员当面质问，袁某讲出真相，没几耐在店内定期体检嗰阵，另外两个女子亦验出艾滋。袁某声称他们三人都是双性恋，每月都要同东南亚各地留学生举办乱伦派对，又话佢哋既然已经染病，干脆传播多啲俾日本人。据指佢哋专揾生得靓、人气高，又因为缺钱而愿意接受母兔要求嘅少女落手，而连续几个月以确保感染。据报道，故意传播艾滋俾他人喺日本属于伤害罪范畴。但由于这些大陆男子是取得这些女子的同意下，所以法律无法惩罚他们，警察和律师都保护不到他们。美驻港总领事悬空近两个月，据报下任领事是中国通媒余穗。自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任期届满离任后，他的职位悬空近两个月。有港媒引述消息说，美国国务院有中国通之称的梅余穗获委任为驻港澳总领事。消息人士说，梅余穗只是参赴港理新的最后程序，一旦获准即可启程，但消息未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证实。梅余穗是土生土长的德州人，但很熟悉中国和台湾事务，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攻读中国研究并取得硕士学位，亦曾在华府智库尼克逊中心任助理主任和研究员。在93年至96年，梅余穗被派驻台湾三年工作，任记者和美国新闻周刊驻台特派员。在2000年，梅余穗展开外交官生涯，曾在16年至19年担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在19年起担任美国驻蒙古大使馆副馆长后，近期返美，他亦曾被派驻广州领事馆和北京大使馆。有分析认为，近两年美国和香港关系渐趋冷淡，而梅余穗的大中华地区经验丰富，美国政府派他担任驻港总领事或可避免中国和美国以及是香港和美国紧张关系的加剧。今年7月卸任的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在19年反送中期间到港，亲眼目睹社会抗争的他多番为香港发声。而在离任前，史密克亦批评北京政府实施港区国安法，极大削弱香港的自治。史密克促北京遵守承诺，让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和高度自治。又重申美方希望香港成功，强调让香港做回香港， 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FBI 抄家后，前第一夫人贴身衣物被迫全部重买。 FBI 突袭川普海湖庄园的方式受到外界的大量质疑，被批评不该攞的都敢攞，变相抄家。根据法庭收到的物品清单， FBI 探员在8月8号地毡式搜杀前总统川普在佛州的宅邸海湖庄园，连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闺房和衣柜都没有放过。梅拉尼亚在事后感觉被侵犯，所以内衣裤全部重买。他的朋友透露说，梅拉尼亚不喜欢陌生人翻他的东西，尤其是贴身衣物有没有被人掂过，谁知道啊。即使 FBI 的人员有戴手套，他还是觉得很污糟。另一名朋友就说，梅拉尼亚有洁癖，未经他批准，连丈夫川普都不可以入他间房。反正他现在已经重新买新的内衣，原本的就全部掉晒。没有普京，俄国人排长龙告别戈尔巴乔夫。在3号，莫斯科人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排起长龙，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致敬，但明显缺少国葬的大张旗鼓和国家荣誉，而且普京总统亦缺席。但当局允许俄罗斯人在克里姆林宫视线范围内的宏伟的原树大厅进行悼念，之前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在那里被哀悼的。据报道，高调的告别者包括苏联流行歌手普加乔娃和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安全理事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活动中的照片和影片显示，莫斯科的原处大厅内，戈尔巴乔夫的棺木停放在那里，几百个哀悼者手持康乃馨花束排队向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致敬。克里姆林宫说，没有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宣布全国性的哀悼日，仪式将只有国家葬礼的元素，比如是仪仗队。仪式完毕，戈尔巴乔夫将在当日被埋葬在诺沃杰维奇公墓。由于俄乌战争，俄罗斯被西方孤立，预计好少有外国领导人会参加这个相对低调的仪式。为数不多的外国客人之一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普京在1号宣布不会参加丧礼后，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普京独自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医院将一束红玫瑰放在他打开的灵柩旁。俄罗斯政府对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反应和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戈尔巴乔夫去世后，西方国家纷纷向他表示敬意。阿根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1人确诊，4人死亡。阿根廷北部图富曼省近日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症状包括呕吐、高烧和腹泻，短期内发现11个确诊个案，其中4人已死亡。病学调查已经认定这种肺炎并不是由新冠、流感或其他已知的易引发肺炎的病毒引起，相关调查研究还在进行之中。当地时间3号上午，阿根廷北部图富曼省公共卫生局发布通报，指该省近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新增一宗确诊个案和一宗死亡个案，而新增的这个确诊个案是一名64岁男子，已经产生严重并发症，正是住院接受治疗，而新增的这个死亡个案则是一个48岁男性患者。据德国之声报道，在已经确诊的病例中，有8个患者是同一间诊所的医务人员。到目前为止，所有个案都同这间诊所有关，其中2名感染者的病情较为严重，正在医院接受呼吸机辅助治疗。老医师说，一名在该诊所做过手术的70岁妇女被认定是0号病人。他最初发病出现症状的时间是8月18号至22号之间，这位病人已经死亡。有当地媒体披露， 病毒实验室发回的初步数据显示，送检感染者样本的嗜肺菌团菌检测为阳性。这种细菌经常活跃在摄氏35度以上的积水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成都这一组相片火了，日日一检变一检一日。二十大前气氛诡异，中南海雨林大敌，被罚585000上热搜，上海一食品店瞬间生意火爆，中共间谍船兼走私被嘲笑指老虎，日本时隔4年将再度举行防空疏散演习。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四川省成都市从9月1号起封城，官方称静默管理。成都当局宣布1号到4号在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但核酸检测录入系统却频繁崩溃，好多市民深夜排队等待核酸检测，却被告知无法录入，罚企好耐，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网络上骂声一片。成都核酸系统崩溃的这一话题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却受到了屏蔽。网上热传的相片显示，当成都核酸系统崩溃时，很多防疫人员都误以为是运营商信号问题所导致的无法访问，纷纷将手机举到高处捕捉最佳的信号角度。这些魔幻场景的相片被网上疯传，有网友气愤地说，政府安排全成都2119万人统一在一个时间内核酸检测，系统一下子无法承载了，大家在冷雨中眼巴巴排队等着，有些人从晚上6点等到10点，得到的是核酸检测系统一片片崩溃的噩耗。亦有些网友算了一笔账，我们小区一共13栋4160户，每户按1+3口计算12480人，按照现在每个人核酸平均花费时间3分钟，就是一共要37440分钟，就是1560日，4年2个月之后就轮到我了。此外，提供核酸系统平台的东苑集团亦被骂上了微博热搜。9月3号下午，东苑集团称响应延迟、卡断等现象与核酸检测系统软体无关，试图推卸责任。而四川省通讯局就回应说，成都市通讯网络运行平稳，没有出现故障。当地网友讽刺说，好的成都一日一检，结果整成一检一日，全城静默，被搞成全城罚企。昨日全市抢菜，今日全市罚企。还有些直接批评政府说，行为真是好难看了，当住咁多人民群众嘅面，切热搜、删评论、删帖，呢一个系封边个嘅嘴？一边惊事情搞大，一边又做住搞大嘅事。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之前评论话：中共嘅清零好似成为一项政治运动，当清零政策成为政治任务嘅时候，中共各级官员为咗保住自己嘅官位，会不计一切代价去完成。目前正值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敏感时期，北京当局已经高度紧张，各类维稳手段不断升级。中共网信办又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涉及重大会议等所谓谣言和虚假信息。中共网信办9月2号称，将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该活动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涉重大会议、重要活动、重要政策发布以及侮辱英烈等所谓谣言和虚假信息，要从严、从快、从重清理处置。该通知还提到，专项行动将加大溯源追责力度，对首发恶劣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 在此之前，公共公安部已经接连发起了两类专项行动，包括治安整治和打击整治网络水军行动，试图为中共二十大维稳。最近独立作家胡文之在推特上发表文章等风来，被很多人从推特截图传回到国内，但文章迅速被中共当局微博封禁，微信亦都发不出。文章说十几亿人都在等风来，风向就是方向，官员在等，企业家在等，老百姓在等，等这个秋天的风吹过来，所有人都停在原地焦急地等待，好似一个个可怜嘅木偶，等住命运嘅宣判，将国家嘅命运同自身嘅命运都寄托喺变幻不定嘅风向上，何其荒谬！今年四月，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声称，韩国艾斯碧西食品有限公司属下嘅巴黎贝甜未经许可，违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开了行政处罚信息，通告中说当事人在疫情封控期间封闭了公司的工厂，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回到住所的员工前往他们的培训中心暂时过渡，并利用培训中心烘焙设备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制造面包自用。随着封控持续，周边社区对糕点产品需求增大，当事人在4月23号至4月26号期间，在上述培训中心内从事糕点类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该地址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许可，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对其处以没收物品、没收违法所得58,500元、罚款585,000元的处罚。消息一出，下面的评论区热爆了。有网友说，早在3月27号，巴黎贝甜就取得了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的编号，不是一家没有保工资格的企业。更多的网友为巴黎贝甜鸣不平，当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都受到威胁，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地址是否合法，是不是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那些卖高价菜的无良企业现在有处罚的结果吗？巴黎贝甜得罪了谁？是因为巴黎贝甜喐了他们的利益？以后再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没有企业敢企出来有所担当？亦有人呼吁买爆巴黎贝甜，用行动表达对上海市监管部门的抗议，结果很多城市的民众纷纷响应。有人晒出一家巴黎贝甜店入面的相片，显示货架空空，货品卖光晒。还有人叫好，50万买了一个广告，还是官方宣传的。有人高嗌众生皆苦巴黎贝甜。类似事件在今年1月亦发生过，西安市市场监督局处罚零售平台盒马先生，理由是存在操作台上放有未经清洗的鸡蛋、操作间摆放混乱等不符合规范等行为。此举一出一片哗然，有不少西安人涌入评论区，说这次疫情封城是盒马坚持不加价，冒着风险将平价菜送到百姓手中。封城这些日子，唯一吃到的不加价的菜就是在盒马抢的，盒马触动了哪一个的利益？为什么盒马先生和巴黎贝甜做的事赢得了民心，遭遇了官方的处罚？推特账号老范讲故事对此评论说，巴黎贝甜的处罚就是这个政府在处罚所有的社会中自发的善良行为，那些真正的恶，丢弃他人食物和财产，杀死他人宠物，高价销售三无食品，这些要被保护，而出于善意的任何自组织的自救一定要处罚和限制。每个人都应该活在恐惧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政府。中共军队近期频频对外搔肌肉，除了台湾海峡，还扩展至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警惕。但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军纪败坏的程度严重，质疑中共军力其实并没有中共宣传的那么强大，不过是纸老虎。 近日中共的远望号测量船停靠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引起了印度的激烈反击。法新社日前报道，印度和美国指控远望号是中共的间谍船，意在监控印度境内的军事设施。中方就坚称远望号只是海洋科学考察船只。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斯里兰卡后来要求远望号不得在斯里兰卡海域从事研究工作，先允许他停靠汉班托塔港，而且只停留一个礼拜就离开。远望号到底是不是间谍船？曾经在斐济首都苏雅工作多年的作家葵扬说，远望号系列船只过去经常停靠在南太平洋各国，明面上是科学考察船，实际上属于军队编制，是名副其实的间谍船，区域内军事设施情况存在被刺探的风险，印度的担忧和指责是合情合理的。葵扬仲指出他所知道的中共军队外访情况，他们有各种办法让远望号官员带各种私货回中共，包括斐济禁运的檀香木、海龟壳、珍珠、海参等。中共军官公开向当地华人称，因为中共海军无权查军事船只，只要不是毒品和军火都可以帮助运回中国。2019年，澳洲新闻网站亦曾经报道，当时访问澳洲的中共海军在离开悉尼港的前一日，被拍到军人将一箱箱的婴儿奶粉、面膜等商品运上军舰。澳洲婴儿奶粉在过去10年大受中共人欢迎，起因是中共自家奶粉曾爆发毒奶粉事件。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鉴于近来北韩发射导弹的数量增加，日本政府已经编制了一份恢复防空疏散演习的计划。此举是为了应对北韩今年以来频繁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计划与地方当局合作，4年来首次恢复演习。报道称，防空疏散演习将在9月下旬至明年1月下旬在日本8个县的10个城市举行，包括北海道和冲绳。这些演习将在假设敌方发射了足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举行。演习期间，日本政府将通过公共无线系统和其他方式向居民传达信息。当局将检查程序，让居民疏散到坚固的建筑物或地下避难所。自2017年以来，日本类似的演习已经在29个地区进行过，当时北韩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但在2018年6月美朝首脑举行峰会后，日本政府以安全形势改善为由暂停了演习。近日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11亿美元的武器。拜登政府正式向美国国会通报了已定的销售计划，其中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多达100枚空对空导弹。此举激怒了中共政府，要求美方立即撤销这笔军售，并威胁采取反制措施。对此外界分析，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9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批准向台北出售价值3亿5500万美元的60枚能够击沉军舰的鱼叉二型反舰导弹，以及价值8560万美元的100枚能够拦截导弹或无人机的短程响尾蛇导弹，同一份价值6亿6500万美元的台湾雷达系统维护合同。对此，白宫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卢拉·罗森伯格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白宫一直在与美国会议员和台湾议员就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的国防需求进行直接磋商和对话。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和中共对其构成威胁作出了评估。美国预计中共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所以台湾需要这些武器。同时罗森伯格仲披露， 呢一项对台军售方案包括台湾优先考虑的关键不对称防御能力，仲包括支持台湾海防的鱼叉导弹、支持台湾防空的 AIM-9X 导弹，以及支持台湾 C4ISR 核心的监视雷达计划。此外，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仲表示，这次对台军售符合美国对台政策，并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历史悠久，迅速提供这类武器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白宫将继续与工业界合作以支持这一目标。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以使其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些已定的销售是支持台湾继续努力使其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仲强调，美国敦促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转移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问题，这个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对此，北京当局震怒，并威胁美国撤销这笔军售交易，声称这个将会危及两国关系。据法新社报道，这个礼拜五，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称，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危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根据事态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的反制措施。而台湾外交部9月3日就发布声明说，我们欢迎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11亿0500万美元的武器，这个表明拜登政府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使台湾能够在日益增长的地区不安全中保持强大的自卫能力。近期日本各省厅正在全面准备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8月31日防卫省决定了2023财年预算请求金额，预算总额达到史上最高，是5兆5947亿日元。此外还提出了100项用来强化防御能力的要求事项，引发外界关注。根据法广报道，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等情况，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按照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防卫省将数额仲控制在 GDP 的1%左右，但自民党呼吁在五年内大幅增加军费，达到不弱国家的 GDP 2%以上。在目前的预算要求中，防卫省已经要求开始量产改进型12型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并开始量产一种难以拦截的海盗防御高速滑翔导弹。在这两项计划都将采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推进，亦就是在研发的同时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关于以超过音速5倍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也将预计到2031年完成研制。配备宙斯盾系统的舰艇将取代已经在秋田县和山口县部署的陆基拦截导弹系统陆基宙斯盾。第一艘舰艇将在2027财年年底前投入使用。此外，该报道仲分析指出，日本之所以进行咁紧迫的批量制造武器，是因为日本认为中共在地射导弹方面的能力上已经超越美国。有讲法称，中国有大约900枚射程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日本，但日本仲冇部署类似射程的导弹。防卫省危机意识强烈，认为日本同中共的导弹能力存在好大差距，俾咗对方可乘之机。所以防卫省希望量产具有防区外防御能力的导弹，并将呢一计划提前3年。当敌人发射导弹时，可以从敌人导弹的射程外对敌人进行攻击。防区外防御能力可以攻击敌方基地，亦是为了预防敌人登陆偏远岛屿。如果实现这一点，日本的防卫系统将进入新时代，与美国和韩国的合作将变得更加重要。此外，日本希望拥有全面的导弹防空能力，配备具有迎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同时还将引进攻击型无人机。 个月3号，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驻港澳领事一职空缺2个月之后，美国国务院决定指派中国通梅如瑞接任，而这项任命旨在避免加剧美中紧张关系。据报道，出身德州的梅如瑞亦都曾经在1993年至1996年担任驻台记者，为台北国际社区电台和美国新闻周刊服务。在2000年展开外交官生涯之前，他还曾经担任华府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前称尼克逊中心、中国研究计划的助理主任及研究员。梅如瑞曾经在2016年至2019年担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之后转任驻蒙古大使馆副馆长，近期先返回美国。他亦曾经派驻广州总领事馆及驻北京大使馆。消息人士透露，梅如瑞只是差最后程序就能够启程到港履新，但美国国务院并未证实这一消息。而美驻港澳前总领事史默克在今年7月卸任时直言，试图维系香港独特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同时瓦解香港的政治制度，这个策略根本行不通。中共政府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美国宣布制裁港府官员，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在过去2年变得淡漠。对此，消息人士指出，这一次美国政府决定派经验丰富、了解中共政府而且精通中文的梅如瑞到港，对于防范美中政治对立情势升高至关重要。
随住中共二十大的临近，中国各地突然出现大量疫情防控区，引发民众恐慌。拥有2100万居民的成都市宣布9月1号傍晚6点起，全体居民、原则居民全市展开核酸检测，非必要不能够离开成都。成都居民黄先生2号对希望之声说，居家隔离核酸检测每日做一次，一共做3日，他允许每日每户有一个人出门买蔬菜和必需品，一个钟头之内必须返回。超市开放，其他的餐饮全部关门，留在屋企3日排惨啊，上班的全部停了，一般的企业没有住宿的全部都停了，学生开学延迟了，讲的是9月5号。这几日就是要求细路仔验核酸嘛，现在都是在网上面报名。美国之音报道，成都封城之后，大约 70% 往返成都的航班被取消，正一度进行的成都国际车展因为防控疫情宣布临时关闭。而重庆近日的封控亦造成儿童意外丧生。根据社交媒体消息，沙坪坝兰溪地小区8月31号全员做核酸，一家的大人全部在外面排队做核酸的时候，独自留在屋企的小孩不幸从10楼坠落身亡。另外有网友披露说，重庆疫情封控，一个婆婆和她的孙子因为饥饿在屋企里面丧生，邻居他们闻到臭味叫他们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死了3-4日了。河南村镇银行受害人9月3号集体到南京银行杭州分行讨说法，再次引发啲人对南京银行是不是清盘的质疑。香港明报引述浙江报业集团旗下的银始财经话，这维权事件或者和南京银行作为河南村镇银行清算行有关，其导火线是河南银保监早前公布新一轮垫付安排引发的争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南京银行只是河南村镇银行的清算银行，帮助清算河南村镇银行的支票、交易和信用卡等，他们之间有业务关系，但是没有从属关系。南京银行亦不是村镇银行的股东或者是分行，所以他没有上下级单位。之前的6-7月间，南京银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引发啲人质疑该银行有清盘的隐患。6月29号，南京银行原行长林正贤突然辞职。在同一日，中央金融企业东方资产的总裁邓志毅挂职南京市的副市长， 分管该市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问题，南京银行亦包括在内。南京银行于6月30号宣布即日起启用新印章作废旧印章。南京银行滨江科技支行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话，目前该行营运一切正常，存取款等业务亦都正常开展。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谢田教授建议要谨慎防范金融风险。他说经济衰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看来出现了很多裂缝，每个银行都有资金流动现金流的问题，因为有房地产坏账和烂账的问题。如果下一步中共倒台，金融体系的破灭和经济崩溃都是有可能的。这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